普京一句话，北京不敢报，专家示警，二战前局势重演。董泽川竟然罕见一幕，网民出招对付官场假税。李克强发中央一号文件，五提粮食安全。港府收紧发放门槛，哺乳期女性都攞唔到接种豁免。台湾气温骤降，澎湖漂浮贵价冻死鱼。韩国弃置2130万只鸡蛋，浪费90几亿韩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虽然北京试图在俄罗斯与欧美之间左右逢源，但随着俄军进驻乌克兰东部，令欧洲局势瞬间紧张，对中俄航海一气的关注声亦进一步升高，认为当前国际局势和二战前相似的观点开始出现。悉尼晨区报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2月22号头版刊登报道指，澳洲前总理艾伯特警告说，澳洲已经挂起新铁网，他认为普京的第一个目标是全面控制乌克兰，之后下一个目标将是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艾伯特谈到普京和习近平2月初在俄中联合声明中强调要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就是要对抗美国支持的以自由和人道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这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况类同。他呼吁民主国家合力支援乌克兰和台湾，因为倘若中共趁着国际局势混乱拿下台湾，整个世界秩序将非常不利于民主国家阵营。美国专栏作家、外交政策评论员罗伯特·卡根22号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观点文章，就关注到中俄联盟，认为目前的局势令人联想到1930年的德国与日本，他们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盟友，彼此互不信任，亦没有直接协调彼此的战略，但是双方都从对方的行动中受益。卡根警告，一旦普京完全控制乌克兰，在欧洲会出现俄罗斯军事力量的复兴和美国影响力的缩减，再加上中共在印太的收益，将预示着当前秩序的终结，以及全球混乱和冲突时代的开始。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国际社会将北京与莫斯科视为一个邪联盟时，普京在21号的电视直播讲话中却谈到去共产主义，这一篇讲话被视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宣战宣言。北京亦做报道，但却删掉了这一段去共产化的内容。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普京说，你是否接收去共产主义呢？我认为这个很适合我们俄罗斯，但问题是你不能够半途而废，我们准备展示对乌克兰来讲什么才是真的去共产主义。普京这段话意指为侵略乌克兰找藉口，但亦实实在在被所谓的中俄联盟蒙上阴影，再加上欧美手中还有 SWIFT 系统等制裁杀手锏，中共将自己绑上俄罗斯这条船可能过于急切了。在2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外媒记者问及是否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共和国的独立性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没有正面回应，只是称中方主张和平解决争端，避免局势升级。政论家颜顺欧23号在脸书发文分析说，中共在俄乌危机上完全没有占到便宜，两边都没有得罪，好似好聪明，但两边都视你为假想敌，这个先是大隐患。颜顺欧认为中共不敢趁机对台动武，虽然美国两面受敌有些不妙，但欧战打不起，最多就是全面制裁，阴干俄国，但中共打台湾，美国与盟国必全力以赴，中共会遭遇史上最恶劣的战争，更难免外交上的全面围堵和扩大制裁，到时未能将台湾拿下，经济民生受重创，这样只能够白干一场。 徐州铁链女案件发展至今，江苏调查组冇公布任何工作进展，但官方嘅维稳力度却喺多方面同步加强。除咗事发地丰源董集村被铁皮包围外，丰源人民武装部更派出着住军装嘅疑似民兵驻守村口，睇起嚟有如军管。2月22号，网友提出一个督促官员解决问题嘅办法，获得唔少喝彩声。中央社22号引述嚟自中国网络嘅消息指，喺江苏省宣布成立调查组后，董集村先被当地警方严密把守，接住成个村架起咗铁皮围墙，之后负责民兵管理及兵役动员嘅丰源人民武装部参与咗封锁管制工作。网民透露，把守村嘅呢啲人理论上属于民兵系统，但远睇上去似当兵嘅。这个在中国其他需要封锁控制的非军事、非官方场合很难见到，因此可以想象官方对董集村的管制已经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江苏省调查组成立已经进入第五日，微博上已经响起批评声，说这个事件有这么难查吗？好复杂，好麻烦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未查出真相？调查组到而家都未有调查结果，只系见到封嘴。一位对官方感到失望嘅网友出咗一个主意，起底官员海外豪宅，咁样可以激起嗰啲装聋作哑嘅江苏官员。佢写道：事情被慢慢压咗落嚟，几十亿嘅话题都消失咗。我谂可以咁样做，美国房地产信息都系公开嘅，边个买咗屋，买喺边度，乜嘢价值，一清二楚。江苏的高官在海外有房产的亦都不少，例如华盛顿湖隔离就有优先爬徐州高官。这一位网友质问说，你们将一个地方搞烂了，将仔女送到海外，在海外买豪宅就有退路了吗？2月22号，中共国务院发布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五次提到粮食安全，对比2021年一号文件四次提到这一关键词，以及2020年提到两次，可见今年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中共国务院仲强调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强化粮食库存动态监管，并重复了习近平去年年底在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的将饭碗捧在自己手上的要求。文件仲指出，今年要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产量保持在13000亿斤以上，但是对比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产量超过13600亿斤，2020年亦有13400亿斤，即使在产量最低的2018年亦有13300亿斤粮食产量，而家官方却提出13000亿斤的新低目标。去年中国粮食入口同比增长了 28%， 尤其大豆几乎 95% 以上都依赖入口。虽然习近平说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但实际情况是中国不单只是世界粮食的主要入口国，而且近年来的粮食入口率更是年年增加，装了很多外国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饭碗很难端得稳。最新的一号文件突显中国粮食紧缺程度超出外界想象，近两年宣称的所谓全面脱贫亦捉襟见肘。香港疫情不断恶化的背景下，港府宣布在2月14号正式实施疫苗通行证，届时没有接种的市民出入指定场所需要出示豁免证明。但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21号在电台表示，未来只有极少数情况可以发出豁免证明书。据自由亚洲报道，蔡坚表示，卫生署及不同专科学院向医生发出修订指引，列明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先可以发出豁免，包括不受控制的慢性病、对疫苗成分过敏、中风或心脏病患者。至于以往一些可以获得豁免的人士，例如癌症或有红斑狼疮症等疾病的患者，只要开始用药就适合接种。至于孕妇，只有过去有反复流产记录的人才可以获得豁免证书。 哺乳期女性就不会获得豁免。蔡坚更表示，如果医生因为心软违反指引，一旦发现可被视为专业失德。对于蔡坚的说辞，有反对接种的医护以 BioNTech 公司为例子，心肌炎风险已经列入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疫苗说明书，而孕妇、胃部母乳、16岁以下亦明言并无足够证据证明接种是安全的。这一批医护指出，医学豁免证明书漠视相关安全风险，示意收紧签发门槛，并谴责蔡坚漠视风险，更以专业失德威吓医生。受寒流影响，全台湾急速降温，海水水温亦低过14度警戒线，导致澎湖海面漂浮出各类冻死的鱼，吸引不少民众冒住寒冷的天气去执拾。据自由时报报道，因澎湖曾经发生过百年寒灾，导致沿海鱼类死亡殆尽，因此农委会水产试验所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在附近相关海域设置海水测温站，统计发现日前澎湖北海海域都是温度微幅下降，海温约在14度左右，内海海温略降约15度左右，市里海温降幅较明显，虽然中央气象局预报22号气温略上升，但海温回升较慢，所以低温仍会持续。澎湖吉贝亦都出现今年最低海水温度，是 13.6 度，低过警戒线14度。海面上亦开始涌现冻伤的死鱼，部分鱼类只是冻伤，死亡鱼种多数是浅平区鱼类，其中不少是高价格的鱼类，包括雀鲷类、大虾等。目前伤亡养殖业者尚未报告灾情。台湾遭遇鸡蛋供应危机的同时，韩国传出浪费了2130万个入口鸡蛋的消息。据韩国 YTN 新闻频道报道，韩国由2020年底到2021年夏季爆发禽流感，约1700万只蛋鸡被扑杀，影响鸡蛋产量，加上当时疫情扩散，民众大多数居家煮饭，导致鸡蛋需求上升，价格暴升。最严重的时候，每盘30只的鸡蛋从5000韩元上升到9000韩元。韩国政府为了控制价格，陆续由外国入口了几亿只鸡蛋，并以低于入口成本的价格售卖。但韩国民众对入口鸡蛋没有购买意欲，结果反而造成鸡蛋供应过剩。韩国农水产品流通公社最后只好公开招标，以4亿8000万韩元的费用寻找外包商家处理约71万盘过期的入口鸡蛋。计算下来，韩国政府差不多浪费了共90几亿国库税金，因此引起很大争议。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